沈从文的小说《边城》，以20世纪30年代川湘交界的边城小镇茶洞为背景，以抒情诗和小品文的优美笔触，描绘了湘西地区特有的风土人情，借传家少女翠翠的纯洁爱情故事，展现出了人性的善良美好。走进小说，远离都市文化的冷漠，置身于乡土田园世界，感受悠然见南山的天人合一和人情的纯美，堪称20世纪的桃花源记。人既然醉倒了，就没办法入城了，可是祖父为了责任又不能离开渡船，留在河边的翠翠可等着急了。河中划船的决了最后的胜负，城里军官已派人驾小船在潭中放了一群鸭子，可是翠翠还不见祖父来，翠翠恐怕祖父也正在什么地方等着他呢，就带着黄狗到各处的人丛中挤着去找祖父，结果还是没有见祖父的踪迹。后来一看天都要黑了，军人扛了长凳出城，看热闹的也都陆陆续续地扛着凳子回家了。潭里的鸭子只剩下3-5只了，捉鸭人也渐渐地少了。落日向上游翠翠家中那一方落去，黄昏把河面装饰了一层薄雾。翠翠看到这个景致，忽然起了一个可怕的念头。她想，假如爷爷死了呢？她想起祖父嘱咐她的那句话，不要离开原来的地方，便又为自己解释这想头的错误。他以为祖父不来一定是进城去什么地方找熟人去了，又被人拉着喝酒，所以一时不能来。正因为这也是可能的事儿，他又不愿在天没黑以前和黄狗赶回家去，只好站在石码头边等候祖父。再过一会儿，对面河那2只长船已经泊到对面河小溪里看不见了，看龙船的人也差不多全都散了，吊脚楼有娼妓的人家已经上了灯，还有人敲小班鼓弹月琴唱曲子，另外一些人家又有画泉醒酒的吵嚷声音，同时停泊在吊脚楼下的一些船只，那上面也有人在摆酒炒菜，把青菜萝卜之类的倒进滚热油锅里，发出沙的声音。河面已经是朦朦胧胧的，看上去好像只有一只白鸭在潭里浮着，也只剩一个人在追着这只鸭子。翠翠还是不离开码头，她坚信祖父一定会来找她的，和她一起回家。吊脚楼上唱曲子的声音热闹了一些，只听到下面船上有人说话，一个水手说，
金亭，你听，你那铺子陪川东庄客喝酒唱曲子呢，我赌个手指，这肯定是他的声音。
另一个水手就说，
他陪他们喝酒唱曲子，心里想的可是我，他知道我在船上。
先前那一个又说，
哼，身体被别人玩着，心里还想着你，你有什么凭据？有凭据。
于是这水手 吹着呼哨，做出一个古怪的记号。一会儿，楼上歌声就停止了。歌声停止后，两个水手都笑了。两个人接着又说了些关于那个女人的一切，使用了不少粗鄙的字眼。翠翠很不习惯把这种话听下去，但又不能走开。就听水手之一说，
楼上妇人的爸爸是在棉花坡被人杀死的，一共杀了17刀。
翠翠心中那个古怪的念头，爷爷要是死了呢，又占据他的心里一会儿。两个水手还正在谈话，潭里那只白鸭慢慢地向翠翠的码头这边游来。翠翠想，再过来些我就捉住你，于是静静地等着。但那鸭子将近岸边3丈远近时，却有个人笑着喊那船上的水手，原来水中还有个人。那人已把鸭子捉到手，却慢慢地踹水游进岸边。船上人听到水面的喊声，在隐约里也喊道，
二老，二老，你真能干，你今天得了5只吧。
那水上人说，
这家伙狡猾得很，现在可归我了。你这时捉鸭子，将来捉女人一定有同样的本领啊。
水上那一个不再说什么，手脚并用的拍着水到了码头。湿淋淋的爬上岸时，翠翠身边的黄狗仿佛审问一样，汪汪地叫了几声。那人这才注意到翠翠，码头上已经没有别的人。那人就问，
是谁？
是翠翠。
翠翠又是谁？
是碧溪居掌渡船的孙女儿。
你在这儿干什么？
我等我爷爷，我等他来好回家去。
等他来？他可不会来。你爷爷啊，一定到城里军营喝了酒，醉倒后被人抬回去了。
他不会的，他答应我来就一定会来的。
这里也不成啊，你到我家去，到那边点了灯的楼上去，等你爷爷来找你好不好？
翠翠误会邀他进屋里去那个人的好意，正记着水手说那妇人的丑事，他以为那男子就是要他上有女人唱歌的楼上去。本来从不骂人，这时正因为等祖父太久了，心中焦急得很，听人要他上去，以为欺侮了他，就轻轻地说，
你个背时砍脑壳的。
话虽轻轻的，那男的却听得出，而且从声音上听得出翠翠的年纪，便带着笑说，
怎么，你骂人？你不愿意上去，要待在这儿，回头水里大鱼来咬了你，可不要叫喊啊。
鱼咬了我也不管你的事儿。
那黄狗好像明白翠翠被人欺侮了，又汪汪地叫起来。那男子把手中的白鸭举起，吓了黄狗一下，就走上河街去了。黄狗为了自己被欺侮，还想追过去，翠翠便喊，
狗狗，你叫人也看人叫。
翠翠的意思仿佛只在问那狗，那轻薄男子还不值得叫。那男子听去的却是另外一种好意，男的以为是他让狗别像好人叫，就放肆地笑着不见了。又过了一阵，有人从河街拿了一个废缆做成的火炬， 喊叫着翠翠，
翠翠，翠翠。
到身边时，翠翠却不认识那个人。那人说，
老船夫回到家中，不能来接你，所以搭了个过渡人的口信儿，说让翠翠立即就回去。
翠翠一听是祖父派来的，就和那人一起回家，让打火把的在前引路，黄狗时前时后，一同沿了城墙向渡口走去。翠翠一面走一面问那个拿火把的人，
你怎么知道我在河边呢？
哦，是二老告诉我的，我是二老家的伙计，送你回家以后啊，还得回转河街。
二老，他怎么知道我在河边？
那人笑着说，
他从河里捉鸭子回来，在码头上见你，他说好意请你上家里坐坐，去等你爷爷，你还骂他。
翠翠带了点惊讶，轻轻地问，
二老是谁？
那人也带了点惊讶说，
二老你都不知道，就是我们河街上的挪送二老，就是岳云呢，他要我送你回家。
挪送二老在茶洞地方不是一个生疏的名字。翠翠想起自己先前骂人那句话，心里又吃惊又害羞，再也不说什么，默默地随了那火把走去。翻过了小山居，望得见对面小溪家中火光时，那一方面也看见了翠翠方面的火把。老船夫立即把船拉过来，一面拉船一面哑声喊问，
翠翠，翠翠，是不是你呀？
翠翠不理会祖父，口中却轻轻地说，
不是翠翠，不是翠翠，翠翠早被大河里鲤鱼吃去了。
翠翠上了船，二老派来的人打着火把走了。祖父牵着船问，
翠翠，你怎么不答应我？生我的气了吗？
翠翠站在船头还是不作声。翠翠对祖父那一点埋怨，等把船拉过了溪，一到了家中，看明白了醉倒的另一个老人后，就完事儿了。但另一件事儿，属于自己，不关祖父的，却使翠翠沉默了一个晚上。
您认为 COVID 对儿童的影响不及对成人大吗？其实现在儿童跟成人感染的几率是相同的，事实上每五个新增的 COVID 个案就有一名是儿童。 COVID 疫苗是目前保护您的孩子和家人的最佳方法，现在还推出了专为5至11岁儿童所配置的剂量。如果有任何疑问，请向您的医生查询，在 vaccines.gov 寻找在您附近的疫苗接种点。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两年日子过去了，这两年来两个中秋节恰好都无月亮可看，凡在这边城地方因看月而起整夜男女唱歌的故事皆不能如期举行，所以两个中秋留给翠翠的印象极其平淡无奇，两个新年 却照例可以看到军营里和各乡来的狮子龙灯在小教场迎春，锣鼓喧天，很热闹。到了十五夜晚，城中舞龙耍狮子的镇干兵士还各自赤裸着肩膊往各处去欢迎炮仗烟火。城中军营里税官局长公馆河街上一些大字号没有不预先结好毛竹子筒或镂空的棕榈树根株，用洞削拌或黄炭钢砂，一千锤八百锤的把烟火做好。好勇取乐的军士光赤着上身玩着灯打着鼓来了，小鞭炮如落雨的样子从悬到长杆尖端的空中落到玩灯的肩背上，锣鼓催动急促的拍子，大家都为这事情十分兴奋。鞭炮放过一阵后，用长凳绑着的大筒灯火在场平一端燃起了引线，先是丝丝的流泻白光，慢慢的这白光便吼啸起来，做出如雷如虎惊人的声音。白光向上空冲去，高至二十丈，下落时便洒散着满天花雨。玩灯的兵士在火花中绕着圈子，俨然毫不在意的样子。翠翠同她的祖父也看过这样的热闹，留下一个热闹的印象，但这印象不知为什么原因总不如那个端午所经过的事情甜而美。翠翠为了不能忘记那件事，上年一个端午又同祖父到城边河街去看了半天的船，一切玩得正好时忽然落了行雨，无人衣衫不被雨湿透。为了避雨，祖孙二人同那条黄狗走到顺顺吊脚楼上去，挤在一个脚鱼里。有人扛凳子从身边过去，翠翠认得，那人是去年打了火把送他回家的人，就告诉祖父：“
爷爷爷爷，那个人就是去年送我回家，他拿了火把走路时真像个罗罗。”
祖父当时不作声，等到那人回头又走过面前时，就一把抓住那个人，笑嘻嘻地说：“
嗨嗨，你这个人，要你到我家喝一杯也不成，还怕酒里有毒，把你这个真命天子毒死。”
那人一看是守渡船的，又看了看翠翠就笑了：“
翠翠，你长大了，二老说你在河边大鱼会吃你，我们这里河中的鱼啊现在可吞不下你了。”
翠翠一句话也不说，只是抿起嘴唇笑着。这一次虽在这罗罗长年口中听到二老名字，却不曾见及这个人。从祖父与那长年谈话里，翠翠听明白了，二老是在下游六百里外青浪滩过端午的，但这次不见二老，却认识了大老，还见到了那个一地出名的顺顺。大老把河中的鸭子捉回家后，因为守渡船的老家伙称赞了那只肥鸭两次，顺顺就要大佬把鸭子给翠翠。又知道祖孙二人所过的日子十分拮据，节日里自己不能包粽子，又送了许多煎饺粽子。那水上名人同祖父谈话时，翠翠虽然装作眺望河中景致， 耳朵却把每一句话听得清清楚楚。那人向祖父说，翠翠长得很美，又问了翠翠的年纪，问有没有人家。祖父很快乐地夸奖了翠翠不少，又似乎不许别人来关心翠翠的婚事，所以一到这件事儿，就闭口不谈了。回家时，祖父抱了那只白鸭子和别的东西，翠翠就打着火把引路，两人沿着城墙走去，一面是城，一面是水。祖父说，
哎呀，这个顺顺真是个好人啊，大方得很，大老爷好，这一家人啊都好。
一家人都好，那你认识他们一家人吗？
祖父不明白这句话的意思所在，因为今天太高兴了一点，就笑着对翠翠说，
翠翠啊，假若那大佬要你做媳妇，请人来做媒，你答应还是不答应啊？
爷爷，你疯了，你再说我就生你的气。
祖父话虽然不说了，心中却很显然的还转着那些可笑的不好的念头。翠翠生气了，把火炬向路两旁乱晃着，向前泱泱地走去。
翠翠，别闹，我摔到河里去，鸭子会走脱的。
谁也不信啊，你那只鸭子。
祖父明白翠翠为什么事儿不高兴，祖父就唱起摇橹人是船下滩时催橹的歌声，声音虽然哑沙沙的，字眼儿却稳稳当当，毫不含糊。翠翠一面听着，一面向前走去，忽然停住发问，
爷爷，你的船是不是正在下青浪滩呢？
祖父不说什么，还是唱着，两人都记着顺顺家二老的船正在青浪滩过节，但谁也不明白另外一个人的记忆停在了什么地方。祖孙二人就沉默地一直走回到家中，到了渡口，那代理看船的正把船泊在岸边等候他们。几人渡过溪到了家中，剥粽子吃。后来那人要进城去，翠翠就赶忙被那人点上火把，让他有火把照路。人过了小溪上小山时，翠翠和祖父在船上望着。翠翠说，
爷爷，看罗罗上山了。
祖父把手攀引着横栏，注目西面的薄雾，仿佛看到了什么东西，轻轻地吁了一口气。祖父静静地拉船过对岸家边时，要翠翠先上岸去，自己却守在船边，因为过节，他明白一定有乡下人上城里看龙船，还得趁黑赶回家去。白日里，老船夫正在渡船上同个卖皮纸的过渡人有所争执，一个不能接受所给的钱，一个却非把钱送给老人不可。正似乎因为这个过渡人送钱的气派，让老船夫受了点压迫，这撑渡船人就俨然生气似的，逼迫着那人把钱收回，使这人不得不把钱捏在了手里。但船拢岸时，那人跳上了码头，一手铜钱向船舱里一撒，就笑眯眯地匆匆忙忙走了。老船夫手还得拉着船
别让人上岸，没有办法去追赶那个人，就喊小山头的孙女儿：“
翠翠，你帮我拉着那个卖皮纸的小伙子，不许他走。”
翠翠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儿，就当真和黄狗去拦那第一个下山的人。那人笑着说：“
不要拦我。”
正说着，第二个商人赶来了，就告诉翠翠是什么事儿。翠翠听明白了，就拉着卖纸人的衣服不放，说：“
不许走，不许走。”
黄狗为了表示和主人的意见一致，也在翠翠身边汪汪地叫着。其余的商人都笑着，一时不能走路。祖父气吁吁地赶来了，把钱强迫塞到那人手里，还搭了一大束草烟到那商人担子上去，搓着两手笑着说：“
走呀，你们上路走吧。”
那些人于是全笑着走了。翠翠说：“
爷爷，我还以为那人偷你东西和你打架呢。”“
啊，他送我好些钱，我才不要那些钱。告诉他不要钱，他还跟我吵，不讲道理。”“
那全还给他了吗？”
祖父抿着嘴，把头摇摇，装成狡猾得意又神气地笑着，把扎在腰带上留下的那枚单铜子取出来送给翠翠，又说：“
他呀，得了我们那把烟叶儿，可以吃到镇干城。”
远处鼓声又蓬蓬地响起来了，黄狗张着两个耳朵听着。翠翠问祖父：“
你听到什么声音了？”
祖父一注意就知道是什么声音了。“
翠翠啊，端午又来了，你记不记得去年天宝大佬送你那只肥鸭子？早上大佬同一群人上川东去，过渡时还问你呢，你一定忘记那次落的行雨。我们这次如果去，又得打火把回家。你记不记得我们两人用火把照路回家呀？”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Fly China 向您问好。购买回国机票请上 flychina.com， 15年诚信服务，专售美中航线机票，应有尽有，一目了然。网上自动购票加上中英文专人化的服务，就是 flychina.com 的独特优势。您想知道西雅图回国最低票价吗？ flychina.com 主页左下角实时更新回北京、上海和香港的最低价，点击后还可以比较不同月份旅行的最低价。 flychina.com 的宗旨，帮您尽快找到物美价廉的行程。
翠翠还正想起两年前的端午一切事情呢，但祖父一问，翠翠却微带点生气的神气，把头摇摇，故意说：“
我记不得，我记不得。”
其实 他那意思就是，
我怎么记不得呢？
祖父明白那话里的意思，又说，
前年啊，还更有趣，你一个人在河边等我，差点儿不知道回来，我还以为大鱼会吃掉你呢。
提起旧事，翠翠吃的笑的，
爷爷，你还以为大鱼会吃掉我，是别人家说我，我告诉你的。你那天只是恨不得让城里的那个爷爷把装酒的葫芦都吃掉，你这种记性。
是啊，我人老了，记性也是坏透了。翠翠啊，现在你人长大了，一个人一定赶上城里去看船了，不怕鱼吃掉你喽。
人大了就应当守船了，
人老了才当守船，
人老了就应该歇息了。
你爷爷还可以打老虎，人不老。
祖父说着，于是把膀子弯曲起来，努力使腱肉在局促中显得又有力又年轻。
翠翠，你不信，你咬。
翠翠斜着眼睛看着腰背微驼、白发满头的祖父，不说什么话。远处有吹唢呐的声音，翠翠知道那是什么事情，也知道唢呐的方向，要祖父和他下了船，把船拉过家中那边岸旁去，为了想早早的看到迎婚送亲的喜轿。翠翠还爬到屋后塔下去眺望，过不久那一伙人来了，两个吹唢呐的，四个强壮乡下汉子，一顶空花轿，一个穿新衣的团总儿子模样的青年，另外还有两只羊，一个牵羊的孩子，一坛酒，一盒糍粑，一个担礼物的人。一伙人上了渡船后，翠翠和祖父也上了渡船，祖父拉船，翠翠却站在花轿旁边，去欣赏每一个人的脸色和花轿上的流苏。拢岸后，团总儿子模样的人从扣花抱肚里掏出了一个小红纸包袱，递给老船夫，这是规矩，祖父再不能说不接受了。但得了钱，祖父却说话了，问那个人，这新娘是什么地方人啊？明白了又问，她姓什么呀？明白了又问，她多大年纪呀？一起都弄明白了。吹唢呐的一上岸后，又把唢呐呜呜啦啦吹起来，一行人便翻山走了。祖父和翠翠留在船上，感情仿佛都追着那唢呐声音走去，走了很远的路，才回到自己身边来。祖父掂着那红纸包袱的分量说，
翠翠，宋家堡子里的新娘才只有15岁呀。
翠翠明白祖父这句话的意思所在，也不做理会，静静地把船拉动起来。到了家边，翠翠跑回家去，取出小小竹子做的双管唢呐，请祖父坐在船头吹娘送女曲子给他听。 翠翠和黄狗躺在门前大岩石上阴处，看天上的云，白日渐长，不知什么时节，祖父睡着了，翠翠和黄狗也睡着了。到了端午，祖父和翠翠在三天前就已经预先约好，由祖父来守船，翠翠和黄狗裹顺顺吊脚楼去看热闹。翠翠先是不答应，后来又答应了。但是过了一天，翠翠又翻悔回来，她说，
要是去看就两人一起去看，要是守船就两个人一起守船。
祖父明白那个意思，是翠翠玩心和爱心相战斗的结果，为了祖父的牵绊，应当玩的也无法去玩，这可不成。祖父含笑说，
翠翠，你这是为什么呀？说定了又反悔，同茶洞人平素品德不相称啊，我们应当说一是一，不许三心二意的。我记性并不坏到这样子，把你答应了我的马上都忘掉。
祖父虽然那么说，很显然的事儿，祖父对于翠翠的打算是同意的，但人太乖了，祖父有点不高兴了。见祖父不再说话，翠翠就说，
那我走了，谁陪你？
祖父说，
你走了，船陪我。
翠翠把眉毛皱拢去，苦笑着，
船陪你，船陪你，爷爷你真是。
祖父心想，
你总有一天会要走的，
但是又不敢提这件事，祖父一时无话可说，于是走过屋后塔下小圃里去看葱。翠翠跟过去，
爷爷，我决定不去了，要去让船去，我替船陪你。
好，翠翠，你不去我去，我还得带了朵红花装刘姥姥进城见世面呢。
两个人都为这句话笑了许久。祖父李聪，翠翠却摘了一根大葱，呜呜地吹着。有人在东岸喊过渡，翠翠不让祖父占先，便忙着跑下去，跳上了渡船，沿着横溪缆子拉船过溪去接人，一面拉船一面喊祖父，
爷爷你唱，你唱啊。
祖父不唱，却站在高岩上望翠翠，把头摇着，一句话也不说。祖父有点心事，心事重重的，翠翠长大了，翠翠一天比一天大了，无意中提到什么时会红脸了，时间在成长它，似乎正催促它，使它在另外一件事情上负点责。翠翠喜欢看扑粉满脸的新嫁娘，喜欢说到关于新嫁娘的故事，喜欢把野花带到头上去，还喜欢听人唱歌。茶洞人的歌声缠绵处，她已领略得出，她 有时仿佛孤独了一点儿，爱坐在岩石上去，向天空一朵云一颗星凝眸。祖父若问：“翠翠，想什么呢？”他便带着点害羞的情绪，轻轻地说：“
在看水鸭子打架。”
照当地习惯，意思就是，翠翠不想什么，但在心里却同时自问：“
翠翠，你真在想什么？”
同时自己也在心里答着：“
我想的很远很多，可是我不知道想些什么。”
他的确在想，又的确连自己也不知道在想些什么。这女孩子身体既发育得很完全，在本身上因年龄自然而来的一件奇事到月就来，也使他多了些思索，多了些梦。祖父明白这类事情对于一个女子的影响，祖父的心情也变了些。祖父是一个在自然里活了70年的人，但在人世上的自然现象就有了些不能安排。因为翠翠的成长使祖父记起了些旧事，从掩埋在一大堆时间里的故事中重新找回了些东西。翠翠的母亲某一时节原同翠翠一个样子，眉毛长，眼睛大，皮肤红红的，也乖得使人怜爱，也懂得在一些小处起眼动眉毛，使家中长辈快乐，也仿佛永远不会同家中这一个分开。但一点不幸来了，他认识了那个兵，到末了丢开老的和小的，却陪那个兵死了。这些事从老船夫说来谁也无罪过，只应天去负责。翠翠的祖父口中不怨天，心却不能完全同意这种不幸的安排，摊派到本身的一份，说来实在不公平。说是放下了，也正是不能放下的，无可奈何的一件事。那时还有个翠翠，如今如果翠翠又和妈妈一样老船夫的年龄，还能把这小厨再遇下去吗？人愿意，神却不同意。人太老了，应当休息了。凡是一个良善的乡下人所应得到的劳苦与不幸全得到了。如果另外高处有一个上帝，这上帝又有一双手可以支配一切，很明显的事儿，十分公道的办法是应当把祖父先收回去，再来让那个年轻的在新的生活上得到并接受那幸与不幸，这才合道理。可是祖父并不那么想，他为翠翠担心，有时他就躺在门外岩石上对着星星想他的心事。他以为死是应当快到了的，正因为翠翠人已经长大了， 证明自己也真正老了。无论如何，得让翠翠有个着落。翠翠既然是她那可怜的母亲交给她的，现在翠翠大了，她也得把翠翠交给一个人，她的事儿才算完结了。可是交给谁，必须什么样的人才能不委屈翠翠呢？前几天顺顺家天宝大佬过膝时和祖父谈话，这心直口快的青年人第一句话就说：老伯伯，你翠翠长得真标致，像个观音的样子，再过两年若我有空能留在茶洞照料事情，不必像老鸭到处飞，我一定啊每夜到这溪边来为翠翠唱歌。祖父用微笑奖励这种自白，一面把船拉动，一面用那双小眼睛瞅着大佬。于是大佬又说：翠翠太娇了，我担心啊她只易于听点茶洞人的歌声，不能做茶洞女子做媳妇的一切正经事儿。我要个能听我唱歌的情人，却更不能缺少个照料家务的媳妇。又要马儿不吃草，又要马儿走得好。嗨，这两句话恰是古人为我说的。祖父慢条斯理的把船掉了头，让船尾傍岸，就说：
大佬啊，也有这种事儿，你瞧着吧。
究竟是什么事儿，祖父并没有明白地说下去。那年轻人走后，祖父温习着那些出于一个男子口中的真话，实在是又愁又喜。如果把翠翠交给一个人，这个人适合照料翠翠吗？如果真的交给了他，翠翠是不是愿意呢？初五大清早，落了点毛毛雨，上游还涨了点龙船水，河水全变成豆绿色。祖父上城买办过节的东西，带了个棕八叶斗篷，携带了一个篮子，一个装酒的大葫芦，肩头上挂了个搭链，其中放了一吊600钱就走了。因为是节日，这一天从小村小寨带了铜钱，担了货物上城去办货调货的极多，这些人起身也极早，所以祖父走后，黄狗就伴同翠翠守船。翠翠头上戴了一个崭新的斗篷，把过渡人一趟一趟的送来送去。黄狗坐在船头，每当船拢岸时，必先跳上岸边去衔绳头，引起每个过渡人的注意和惊喜。这些过渡乡下人也携了狗上城，照例如俗话说的，狗离不得屋，一离了自己的家，就算是跟着主人也变得非常老实了。到过渡的时候，翠翠的狗就走过来闻闻，从翠翠这方面讨取了一个眼色，似乎明白翠翠的意思，就不敢有什么轻举妄动。直到上岸后把拉绳子的事情完成，眼见着那只陌生的狗上小山去了，也必须跟着追去，或者向狗的主人轻轻叫着 或者追着那陌生的狗，直到听见翠翠用生气的口吻喊着：“
狗狗，你狂什么？还有事情做，你就跑呀！”
于是这黄狗赶快跑回船上来，依然满船的闻嗅不已。翠翠说：“
你这算什么轻狂举动？跟谁学的？还不好好的蹲到那边去？”
这狗俨然极其懂事，就马上到它自己原来的地方去。只是见货又想起什么似的，轻轻叫几声。雨落个不止，西面上起了烟。翠翠在船上无事可做时，就掐算着老船夫的行程。他知道他这一去应到什么地方，碰到什么人，谈些什么话。这一天城门边应当是些什么情形，河街上应当是些什么情形，心中一本册，他完全如同眼见到的那么明明白白。他也知道祖父的脾气，一见城中相熟梁子上人物，不管是伙夫马夫，总会把过节时应有的祝福说出。这边说：“
五爷，你这过节吃饱喝饱啊。”
那一个便也说：“
划船的，你也吃饱喝饱。”
这边如果说着如上的话，那边人说：“
哎，有什么可以吃饱喝饱？四两肉，两碗酒，既不会饱，也不会醉。”
那么，祖父必很诚实地邀请着熟人过碧溪居喝个够量。如果有人当时就想喝一口祖父葫芦里的酒，这老船夫也从不吝啬，必须很快的就把葫芦递过去。酒喝过了，那兵营中人卷起舌头舔着嘴唇称赞酒好，于是又被逼迫着喝第二口。酒在这种情形下少起来了，就又跑到原来铺上去加满为止。翠翠也知道祖父还会到码头上去跟刚拢岸一天两天的上水船水手谈谈话，问问下河的米的价格盐的价格，有时也会弯着腰钻进那带有海带鱿鱼味儿，还有其他的油味儿、醋味儿、柴烟味儿的船舱里去。水手们从小坛中抓出一把红枣递给老船夫。过一阵，等到祖父回家被翠翠埋怨时，这红枣变成了祖父和翠翠和解的东西。祖父一到河街上，就一定有许多铺子上的商人送他粽子和其他东西，作为对这个忠于职守的划船人的一点敬意。祖父虽然嚷着：“
哎呦，我带了这么一大堆，回去会把老骨头压断的。”
可是不管如何，这些东西多少总得领点情。他走到卖肉案桌边去，他想买肉，人家却不愿接钱。屠户如果不接钱，他宁可到另外一家去，绝不想占那点便宜。那屠户说：“
爷爷，你为人那么硬算什么？又不是要你去做犁口耕田。”
但是不行，他以为这是血汗钱，不比别的事情。你不收钱，他会把钱预先算好，猛地 把钱掷到大而长的钱桶里去，夺了肉就走。卖肉的明白他那种性情，到他称肉时总选取最好的一处，而且把分量故意加多。他一见到就马上说：
喂喂，大老板，我不要那些好处，腿上的肉啊是城里人炒鱿鱼肉丝用的肉，莫同我开玩笑，我要夹象肉，我要浓的糯的，我是个划船人，我要拿去炖胡萝卜喝酒的。
得了肉，把钱交过手时，自己先数一次，又嘱咐屠户再数，屠户却照例不理会他，把一手钱花的向长竹筒口丢去。他于是简直是妩媚的微笑着走了。屠户和其他买肉人见到他这种神气，必笑个不止。翠翠还知道祖父必到河街上顺顺家里去。翠翠温习着两次过节两个日子所见所闻的一切，心中很快乐，好像目前有一个东西同早间在床上闭了眼睛所看到那种琢磨不定的黄葵花一样，这东西仿佛很明朗的在眼前，却看不准，抓不住。